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晨曦讲座的晨曦交流站啊，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我们会分享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一些的来信啊，当中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啊，可能有些事情呢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今天李崇恩在这哈，开始这个新的任务，主持节目。
我先恭喜。
恭喜什么呢？
李崇恩老师。
哦。
因为他是接替我们亲爱的李什么东东啊？
你故意装作不知道吗？装得很像
老师的重要的地位，
哦、对他的地位重要，
我觉得
很难取代。
李崇恩呢是债主，
嗯，
所以一定是升任愉快。
希望这样吧。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位，哇，广东话是很巴闭
了不起的，
节目主持人，这是在福音电台已经早已嗯。名儿响当当的
哦，
文慧姐，
对，
哇，这有没有地洞我可以钻下去？
中国大江南北，谁不认识文慧？
对，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我们忘记了先问候听众朋友，这靠台自己，这个不对啊。
有
听众朋友平安，
嗯，平安，
李崇恩平安。文慧平安，
卢牧师你好
啊！当然呢，卢文牧师呢相当重要，是我们这个晨曦讲座的中流砥柱。
对，中流。
我没有流，我流已经跑掉了，现在还在。
那今天的星期三的节目内容呢，刚才说了是晨曦交流站啊，都是呢回应听众朋友的一些的提问，或者呢关心教会啊、关心工人的一些事情。我们稍后呢就会就着一些听众朋友的资料呢，我们进行讨论。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哎，刚才的声音也是文慧的声音。
对啊，所以他不来也不行的。
跟我们的节目呢渊源深厚。
对对对，
谢谢卢牧师，谢谢李崇恩大哥给我有机会。
为什么你叫他李崇恩大哥？是表示他一定比你年龄更大。
当然啦，
事实是这样的，
真的啊。
他知道我年龄的秘密，所以不能不认啊。
还有叫了十几年了，卢牧师。
嗯，他是我在电台的后辈。所以他要尊重前辈的，
那你更要小心啊！
但其实啊，我们在主内呢也有很多前辈，卢牧师是前辈了，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是
这样讲。那卢文是前前辈，
对，在前前辈的面前，我们先来呢看看一位前辈哈，重庆的荣姊妹的一个的分享哈。他发来分享的时候呢，是这个重阳节的时候，他说呢，跟卢牧师打招呼哈，今天是重阳节，在国内呢也叫老人节。但是呢把老人这个字呢现在年轻化了，所有退休的都叫老人，我就不这样认为，我还是呢只称70岁以上的为老人。卢牧师你说对不？所以我在此祝你老年节快乐。那天呢你随着李月欣说了一声荣阿姨，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只比你虚长两岁。愿神祝福你始终稳行在高处，跟你打招呼啊。
嗯，
哇，荣姐妹，荣阿姨，
你要吓他一跳。
哎，谢谢你，谢谢天父，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嗯，
我觉得是听众跟主持人的关系能够进到这个状态，那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现在要正面的看看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内地。跟香港一样，都普遍的人的年龄比从前大。
嗯，
可能呢退休也早一点退休，
反而是更早退休。
所以呢，你刚才提这个名字什么老人 节，我觉得心中有一点不舒服。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重阳节就是重阳节。重阳节呢，我们在中国的文化是思亲节，
嗯，
啊，不是老人节。那么老人太多了，我们尊重年龄大一点的人，称他们为老人家。我们特别现在有个新的名字叫做长者，
嗯，
长辈，
这是合理的，
嗯。
但是呢，我们真的要看看呢，我们的文化重阳节是思亲，但是我们呢现在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表达到一种呢弟兄姐妹在主的家里的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你是这么好的听众呢，我称呼你做荣阿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嗯，是不是？她也比我大两岁啊。
对对，
啊，
但她不敢当啊，我想这个感觉。
不要客气，
你越是这样称呼，你不能这样称呼。
你就做我们的荣阿姨好了。
嗯，
我现在也可以做那个文阿姨。因为在听众朋友中间
不是你叫的这个文阿姨
啊，其实呢，我
吓了好一大跳。
我们做节目主持人呢，有些时间呢，表达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长大，
嗯，
也有年轻的气势。那卢文也常常讲笑啊，
对，
你看我是老而不尊呢，啊，是不是？我常常讲笑，有一定的幽默感，不然的话我也不能够做那个帮忙做那个节目，
嗯，
所以呢，荣阿姨呢，你不必担心，我们技术叫你荣阿姨，你不必吓了一跳，吓了两跳都没有问题的，
慢慢就会习惯
啊。这个是表示一种在基督里的爱，
对，
愿他技术的祝福你，
嗯，
对。
好，荣阿姨呢，荣姊妹呢，也提出了听到节目之后她的一些回应跟我们交流的事情啊。我现在麻烦呢，文慧帮我们读出吧。
好，荣姊妹就说呢，上周二的良苑学房，那周牧师回答的一个学员问题，就是关于守逾越节和因行律法称义的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其中提到布鲁斯研究提出对律法一词的五个解释：第一，一般律法；第二，一种律，就是原则；第三，是摩西五经；第四，是整个旧约；第五，是神的心意。这些对我们解释圣经也极有帮助，只是周牧师或许还不太知道国内的情况。现在国内有许多真耶稣教会，他们传播的速度还很快，提倡严守旧约，尤其是要守安息日和逾越节，不然不能得救。而且他们的逾越节呢，是按中国农历的正月十四来守，这种可笑而明显的错误，要想改变却是非常困难的。良苑能在正规的课程之外，在这里提出补充教导是很有必要的。好，愿神大大的使用你们，愿良友圣经学院下一届比这一届更好，越办越好。
为什么良友圣经学院的下一届要比这一届更好呢？
进步嘛，
对呀，
对呀，
祝福，盼望啊，
等待我们这个进步。
我觉得呢，中午是在良苑学房里头回答一个问题，
嗯，
他用那个是不是 F.F. Bruce？
对
对对，
布鲁斯，因为是这个外国的学者哈，
五个解释对这个律法的解释也非常的有意思，
嗯，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是不是也是
荣姊妹的
荣姐妹的
荣阿姨的分享？
荣姐妹，我觉得你真的了不起，你能够这么认真的听广播，也去了解一些国内教会的问题。那么他谈到呢，那个国内一些情况呢，有些什么是真耶稣教会，我也听过这个教会啊，他们的传播很快。提倡遵守旧约，那按我觉得呢，那个周牧师呢，他提出那个 F.F. Bruce 的五种的解释呢，就提到旧约很重要的地方。
嗯哼。
但是呢，那个第五点呢，神的心意呢，就他这里讲的太简单了啊，所以从旧约转到新约的时间，律法不足够的地方，新约能够补充，能够体现 律法不足够的地方用恩典来这个代替，
嗯，
他就没有讲得清楚，大概 FM 不是有的，
就可能节目时间关系，
时间的问题，
能详细的讲。
那这里谈到，若不守安息日和逾越节，就不能得救呢。这个
真耶稣教会提倡的。
对了对了，这个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这样子是废掉了神的恩。
对，
我们现在是讲恩典，恩典呢就补满。律法的不足，其实有了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
对呀，
啊，所以呢，这个讲法呢，我们要完整一点。那这里呢，再讲呢，他这样子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讲法呢，废掉了神的恩，那最重要呢，他坚持这两个要点呢。才能够得救，就是守安息日和逾越节。那个守安息日呢，就是礼拜六。逾越节呢，其实是个预表了。
对、
嗯。那个
耶稣基督的救赎
家的预表。嗯、那你这么高举这两样，一般的是旧约当中人很多讲论，某些教派的人还去遵守的人呢。我觉得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因信称义、嗯、
对，
如果说否定了因信称义哈，那这样的实行，这样的提倡本身，
嗯，
会不会就其实是一种异端的信仰呢？它完全破坏了耶稣基督里头的救恩的那个安排。
那刚才呢，我已经提到呢，律法呢的本意呢是良好的，这期望人呢都不要随便犯罪，遵守律法。那么但是呢，我们看看那个罗马书就晓得呢，在律法当中呢，他的要求这么高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嗯，
那么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才能够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是。说旧约的真理呢，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明白安息日呢，就是主我们的神呢，创造世界的时间呢，规定我们应当守安息日。
嗯，要休息，要敬拜。
新约讲的是主日，这个也现在呢，也我觉得呢，很多教会呢，很这个 flexible 灵活，
对，
就是不一定要求在主日才可以做礼拜的，因为其实，在新约里头，这个主日呢，也不是一个硬性的命令，而是新约教会的习惯，
嗯，
纪念主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主耶稣钉完了十字架又复活啦，啊，那么现在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就应当重点。提倡因信称义这个道理，
嗯，这个重点也不是在哪一天的问题，
嗯，
而是整个的信仰这个救恩，我们明白了解。
你要安静了，因为文蔚阿姨呢有话要讲。
我安静下来，很尊敬的。
好，谢谢卢牧师。没有，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呢，请两位老师呢也可以给文蔚一些回答，就是真的内地好像对。就是守节日啊，或者是守一些律法很看重，
嗯，
哈，譬如说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呢，不仅仅是在中国晨曦这边，或者是在其他我们电台的节目，很多听众也是对这个很有问题。嗯、那我很想好奇，或者是我想探究的就是，为什么中国教会常常会出现这方面问题，就是一定要去守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够得救。
信仰呢，没有根底。
嗯，
跟神的关系没有弄稳它。
嗯，
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罪人跟神的关系。
嗯，
信心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呢，不是靠守什么戒期，守什么规条， 其实守那个戒期，守什么规条，是回到旧约的要求里头去。人呢可以呢，哎呀，我抓住这个我就得救了，是不是？人就是希望这样子，
比较具体知道自己要做。
所以我一看见李崇恩，我就觉得我没问题了，因为李崇恩呢很多东西就准备得很好很好，是不是？我就是看见他就稳当了嘛。但是其实我现在讲的更深的道理呢，我一看见李崇恩就稳当呢，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有信仰，我是对主的信心，对圣经真理的信心，我才真的觉得李崇恩这么好啊。所以呢，这个那其实那个信约是讲信心的问题，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太重视日期、节期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而得救的。
对，所以卢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呢要第一就是确定自己跟神的关系，个人对不对？第二就是还是要在真理的根基上好好的扎根。
当然了，其实我们基督教呢最重要是讲信心。
信
心呢就是刚才李崇文讲的摸不着的，好像是。
对。
那你真的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去信他。
说到这个真耶稣教会还带来的一些的困惑呢，稍后还有另一位肢体的分享哈，我们回头再谈。
我是来自阿飞的鱼子妹，我今天特别的感恩，因为良友电台是60周年，在这里我祝愿良友电台越办越好，能给我们内地的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良友的来60年，同情福音喜丰年，天使电波传神恩，同颂主恩乐无边。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陕西刘姊妹的分享哈。她说呢，我在这个教会已经17年了，亲眼目睹教会的经历和发展。2001年我考上了神学院3年函授班，毕业之后呢随即受到真耶稣教会的攻击毁谤。我们教会在真理上完全和真耶稣教会不一样，是一个特殊的教会。我现在看到的是真耶稣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混乱，到处乱跑，尝试异端邪教掳掠的对象哈，有很多知道的人认识的人都进了异端，特别是东方闪电，很多都是讲道人。真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看到这个现象我心里很着急，也许你会说离开真耶稣教会吧，我过去想过也试过，但不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不能离开，我就想在真耶稣教会讲道，虽然很难很苦，没有任何报酬，但是我愿意。
那这位刘姐妹的感动
很特别 可以说
我真的觉得不容易明白，一言难尽，
很危险。
他对真耶稣教会的心难能可贵。他是看见他不对的地方，愿意留在哪里，愿意甚至在哪里讲道，但是一讲道呢，可能因为批评到真耶稣教会的教义呢，这就是会出问题。但是呢，我看来呢，是不是刘姐妹？
刘姐妹
呢？我个人提议你应当离开。找一个有信仰纯正的教会，你自己有那个信仰纯正的教会，所以你不必找的，就是本来的教会就行的了。在哪里呢？教导真理，好好的服侍神。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其实你现在扮演的你特别的感受呢，好像是先知的角色。就去到某一个地方，讲那个地方的败坏，对神的道理教义等等错谬的地方，
要把人拉出来
重新回到神里。但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根基，有没有这样子的建立起来的权柄呢？真耶稣教会会不会听你呢？我不是说你讲的不对哦，但是呢，你明显呢在哪里呢不容易呢建立你那个属灵的权柄，你讲的话呢也不容易呢真的产生那个影响力。我觉得呢，我们只能够呢， 求神改变真耶稣教会。可能呢，神感动了真耶稣教会的一个领袖，
嗯，
他们本身的领袖，
嗯，
发现自己的错误，起来改变呢，可能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
哎，卢牧师，可不可能呢，让刘姊妹呢，譬如说跟这些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姊妹接触，譬如说带他们查经呢，讲道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因为很明显嘛，
公开的。
对，嗯，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分享交流查经，
我其实呢，讲呢，一个教会的领袖呢，他有那个地位，
嗯，
有那个恩赐，
嗯，
有那个信息，才容易成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我觉得刘姐妹明明还不是那个教会的领导人，
嗯，
他这样子去做的时间呢，就不容易讨好，
很艰难，
所以一定会有难处。我觉得呢，他的看见真的好得不得了，但是他的努力呢就不容易成功，因为我说他是扮演先知的角色，那个旧约先知的去到哪里就骂到哪里，就被当地的人不守圣经，
有点像你啊，卢牧师，到哪里骂到哪里，
但是呢，这样就麻烦。这个先知一般都顺道的，给人用用石头来打死啊，等等啊，
卢牧师，卢文也会，刘姊妹，
这个真的不容易的，
刘姊妹旗帜可嘉，
对，
但问题是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就可以改变整个教会的体系？
我觉得呢，你最好是还是保持，爱这个教会的心，
对，
关心他们，
在哪里呢去负责那个讲道查经呢，嗯，你都会受到很多的攻击。
嗯，
那我觉得改变这样子的教会呢，是从那个领导人开始，就他们的领导人呢，去改变这样子教会就，
事半功
倍。
嗯，我知道了，跟教会领导人做朋友，
是否可以交成朋友？
也不容易啊。他那个刘姐妹的脾气呢，他其实呢，一交朋友呢，就会
指出他的问题
啊，表态的啊。那这个有这个难处，所以呢，我也不提议呢，你去那个东方闪电里头跟他们交朋友，
当然不行啊，
送羊入虎口。
所以呢，就要小心，因为你进到东方闪电里头呢，每一个人就是东方闪电真理的持守者，
嗯，
就他们一定备好了某些的经文，某些的讲法，所以你不容易跟他们辩。
对，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是要更有智慧啊。我就很少听说卢牧师呢会劝人离开某一个教会的。除了那个教会真理立场有问题，所以在这规劝刘姊妹呢，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听哈，
嗯。
那另外有朋友呢，也有关于异端的烦恼哈，他的留言板上一个英文的名字哈，应该是 Alan，
嗯，
他呢就写给卢牧师哈，卢文牧师，主内平安，嗯，最近我在北京高校发现有耶和华见证人在传他们的异端教义，而且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这些日本人呢还会讲普通话的，所以请电台老师提醒国内的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卢牧师有什么提醒了这一方面
啊？我觉得呢，我们常常谈的异端呢是本地土产，东方闪电是本地土产，
对，
真耶稣教会其实也是华人所创的，
可以说，
嗯，
是也是土产，
对，
嗯，
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是
美国的了。是吧？
你现在看见是日本的跟中国人的哦，因为
传来给他
们是外国的，
对，西方的。
我在那个美国念那个异端的时间呢，就要念那个耶和华见证人，
认识了解。
那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真的呢很本事。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呢是到处发展他们的异端，
很积极的，他们传福音，
他们是到处敲门的。
这个异端呢已经世界化了。
嗯，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 Alan 呢，他是留言板，
对，在电脑上
我们的啊，
嗯，
就发现呢，有日本人跟中国人，而且这个日本人会讲普通话的，
嗯，
那么就来呢，跟我们
高校的同学
问题，
年轻人呢，他们影响就是
那，其实呢。耶和华见证人呢存在的日子已经很长，
嗯，
他们也有他们的 特别讲真理的册子，
嗯，有他们的刊物哈。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教会都担心，为什么他还说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呢？可能呢，跟某些情况呢，注重行为律法，旧约的道理多，因为他不说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耶稣的见证人他整天的讲新约，整天的讲一心称义，我们就比较保险了。那我觉得呢，我们真的要当心，在高校里头有这样子的异端呢，因为他讲出来是大片道理，
嗯，
我们就要当心当心。我再讲啊，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真理呢，都在大家用信心来听，用信心来看，查考圣经的时间呢，已经明显的了解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个异端呢，他们所谈论的，跟那个我们承认呢啊，都是信靠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我们信靠他罪的赦免，然后因信称义，这样子的道理呢，我们应当是很稳固才对。那我们教会呢就要当心了，因为有这样子的异端，在中国异端这么多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努力，
嗯，
就是帮助我们的教会呢在真理上生根建造。
对，特别高校，我想这些高校生，因为他们对真理啊，或者是这个知识是很追求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校园当中，或者是呢教会大部分都是这个高校学生呢，真的能够多有一些查经班是好的。
嗯，另外呢，常常看到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哈，他们很积极的传他们信仰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受到激励呢，就是要比他们传得更快，
对，
更广，先把呢这个纯正的信仰和福音传到人的心中。
我要问问你，
嗯，
为什么你这么鼓吹那个
鼓吹
我没听到
异端的热心，异端的热心，
他们的确是特别热心。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所以这个我就是挑战大家应该有比他们更大的热心，因为我们传的是真理嘛，
好像保罗一样就行了。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嗯，
所以他拼命的、努力的去传福音。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一般就是不拼命啊。
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教会的牧者呢，也能够教导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学生，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有的训练，因为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分享自己的信仰，碰到异端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分辨。
其实呢，写信给我们的人呢，他是有信仰的，
对
对。
但是你发现呢，耶和华见证人呢也跑到那些高校里头去，
对啊。
我们就鼓励呢所有包括写信给我们的 Alan。我们在那个高校当中应当争取这些知识分子，
嗯，
好像是文慧姐这样讲呢，多一点帮他们查经，帮他们了解教义，叫他们在真理上生根建造。
嗯，这是很长远的啊，我们要呢参与的一种的侍奉哈。好，欢迎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有关于教会的问题，或者是侍奉啊、做工人的领导啊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在晨曦交流站与你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了，再见，
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Yeah.